的这个重要啊。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怎么样教导信徒们祷告啊。我相信刚才我所讲的很清楚，就是不要假设每一个信徒都懂得祷告。那特别不要假设，如果在教会里面好些信徒呢，他们信主十年了、20年了、30年，不一定呢就懂得祷告，还是要教导他们祷告。为什么呢？就好像当时候呢，这些彼得他40多岁了，好讲啊，40多岁，他比耶稣的年纪大。那所以从小呢，他就被训练学习怎么祷告，对不对？犹太人每一天至少3次。至少3次祷告啊，到圣殿里面祷告，所以他们都懂得祷告。但是呢，他发现到呢，耶稣的祷告呢是不一样啊。那因为他觉得耶稣的祷告呢，能够真正的成为他们的侍奉的能力的这个的来源。那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要教导信徒祷告呢，不只是教他怎么样在祷告的时候要称呼，要求什么，而是要让他们在祷告里面呢，能够真正的经历到神的这个同在，而且使他们借着祷告呢，使他们能够充电啊。所以要教导他们呢，就是怎么样在祷告中呢充电啊，充电。一般上呢，现在我们祷告呢，一般上都是用1个小时的时间啊。在1个小时里面呢，可以使我们有一段时间敬拜神啊，有一段的时间来到重新的得力啊，所以要教导我们信徒们呢，经历这种的得能力的祷告啊。不过今天我们不是叫祷告学，知道有个客人叫祷告学，单单学怎么祷告，要上20个小时。那怎么样才能够确保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呢，能够经历那种叫做充电式的祷告啊？为了要征战啊，为了要征战。好，无论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许多的信徒呢，其实并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啊，这是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只强调祷告的重要，呼吁信徒们起来祷告，却从来不叫他们祷告。就像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福音，要布道，讲了5个礼拜。但是信徒们没有行动，为什么？他们根本不懂得做。你只是叫他们做，但是你没有叫他们怎样做啊。所以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在讲台上只能够呼吁，只能够强调它的重要性，但是你一定要什么亲自的教导他们怎么样做。耶稣也是一样啊，耶稣也是。好，那怎么样帮助信徒们可以学会祷告呢？有三个方法。好，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教门徒们祷告呢？第一，观察；第二，指导；第三，参与了。这个把它背起来吧啊。那怎么样可以教导你的信徒祷告？有三个方法：第一，让他们观察你怎么样祷告；第二呢，指示他们、教导他们啊，为他们提供一个祷告的方法；最后呢，一定要他们祷告，一定要他们参与啊，那么他们才会学会祷告。好，看一看耶稣怎么教导他们。好，我们一起念一下啊。耶稣的门徒观察他的祷告的事，他们发现他常常清早起来祷告，以及他常有与神同住的时间。耶稣在祷告方面所示的榜样，对使徒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日后要求耶稣在教会显出职事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他们本身有更多的时间教牧与教会的领袖应该在祷告方面为信徒树立榜样，不是为了得他们的称赞，而是要教导他们祷告。我们乃是要借着祷告，并借着我们祷告的方式来提供信徒们祷告的模式。当你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简单，好让出席的信徒可以有祷告。所以呢，我们看耶稣的门徒们是怎么样学祷告呢？就是观察耶稣祷告，对不对？在每耶稣，他们观察到耶稣几方面。第一，耶稣在这个我们叫做每一天呢，他是天未亮的时候就起来祷告，那门徒们知道，对不对？那当耶稣要拣选12个门徒的时候呢，他是什么？他是彻夜，就是通宵祷告。那换句话说呢，他们也学到了，在面对一个很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呢，是需要通宵祷告的。他们也知道啊。 那还有什么事啊？还有什么情况呢？比如说耶稣在什么时候祷告了？每一次在这个大的聚会，行个很大的神迹啊，或者很大的聚会结束之后呢，耶稣什么？退到山上去祷告啊。那所以呢，他们就学会了什么都是祷告，那凡事都要祷告。所以这个耶稣的祷告的生活呢，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力呢，使他们后来认定了，如果他们的侍奉要像耶稣那样有果效的话，或者他们认定了，如果他们真的要像耶稣所说的，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做的比我更大的话，他们一定要祷告。因为耶稣，他们看见耶稣的能力就从祷告来。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尚且需要祷告的话，那今天我们更需要祷告。现在我问大家，耶稣升天之后，现在在天上做，在天上睡觉，对不对？等你们做完了叫醒他啊，记得啊，把叫醒。耶稣做完了，方便了，下来吧，回来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是的，他在天上还在工作啊。所以耶稣不是什么呢？耶稣不是哇，做三年半你真好啊，耶稣我也要学一学做三年半。然后那耶稣做了三年半之后呢，他从那个升天一直到现在，他坐在上帝的右边，怎么样？每一时每一刻就是为我们。那你想，如果耶稣要选择一样的工作，他会不会选择一个最不重要的工作？会吗？在天上他要选择一样的工作，他一定是选择最重要的工作。那你现在知道什么是耶稣看的最重要的？祭司啊，做这个。那所以呢，从这一切我们都发现呢，祷告的这个的重要。所以你一定要认清楚这件事情，在你出去侍奉的时候呢，你会很忙，我告诉大家，一定会很忙，一定会越来越忙。但是无论多忙呢，你都必须要告诉你呢，就是彼得所说的，我们要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就主要我们要做的就是祈祷和传道，祈祷和传道。好了，所以这是门徒们所观察到的结果。第二呢，单单观察是不够的啊，要指导。耶稣的门徒不单观察他的祷告的生活，他们也要求他教他们祷告。耶稣就以主导人的标准的祷告的模式来教导他们，教牧们应该传讲关于祷告的信息，并且开班学习如何祷告的课程。开始的时候也许出去的人数不一定很踊跃，但是呢总比没有的好。那刚才我说的，你要教你的门徒们祷告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带着他们一起祷告。那我在教会是这样教他们祷告的，我们祷告呢，就是最理想的呢，就是带一个或者两个。那开始的时候是半个小时啊，等下我会下午会示范给大家看的，就是怎么样带领半个小时的祷告。那就是用那半个小时的时间，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带领啊，那么他们是参与啊，他们是参与。那到过了一段时候呢，他们比较熟悉了，那就他们带领开始的敬拜的部分啊，敬拜和赞美的部分。那代祷那方面还是我带领。那再慢慢的呢，就是他们完全的去带整个的这个的祷告会半个小时。所以开始的时候是你要示范给他们知道，甚至呢，如果是初信的话呢，你还要写下祷告文啊，叫他们跟着祷告啊，这是很等一下我会给大家一个祷告文啊，就是叫他们怎么样祷告。那一般上也是这样，我们教导任何人做学习的这个过程是这样啊。学习过程开始的时候呢，一定是要一步一步，你要把它当的是孩子一样，婴儿一样，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刚刚学会讲话呢，你就给他一本中学的书啊，叫他去读，那是一定糟糕的。他开始的时候他怎么讲哦？你一般上就要讲啊，一般上你教孩子讲话的话，第一句话是叫什么？爸爸，爸爸好像比较容易教育。 比较自然。那一开始会教他讲人之初性本善啊，那或者是叫他生经啊，太初有道，道上有善，道是善欲，不会这样的。你得是从最基本的开始啊。所以呢，教导信徒们祷告，特别是个初心者呢，就算他是个博士，你还是一样，对，你不能够因为他是博士，所以就叫他的祷告呢，还是从最基本开始，因为他在灵性方面呢，还是属于硬盘啊，还是属于硬盘。好，第二、第三呢，就是最后呢是参与，参与的就是叫他去带领啊。那他如果叫他带领别人呢，可能他觉得很尴尬啊。那没问题，就你就要带领他带领你祷告，你参与祷告啊。所以呢，变成他带领你的时候呢，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当时给他一些的指正。好，然后接下来呢？怎么样去发展教会的祷告施工呢？一起来念一下吧。对许多的教会来说呢，祷告只是一项活动，而不是一项教会的施工。把教会的祷告施工执行来可以对祷告表面进行呈现，并且持续的观察。以下是这些重要的基础起来祷告的方法啊。那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看待教会的祷告工作，就正如我们要很认真的看待教会的布道的工作。如果你认真的看待教会的布道工作，你一定要有计划，对不对？那同样的，如果你真的是很认真的看待教会的祷告的工作呢，你一定要有一个祷告的推动祷告的计划和策略。好，那以下呢，我会提供一些的在教会里面可以推行的祷告的计划，但是你没有必要在一年里面呢全部推动，很吓人的。那你可以先从某一些开始啊，然后呢分开，可能今年举办这个，明年举办另外一个。如果你每年都同样的话，可能他们也觉得很枯燥啊。那么可能就是每一年不同的新鲜感啊。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在教会里面动员弟兄姐妹祷告的方法呢，就是借着祷告同伴。祷告同伴，什么叫祷告同伴呢？换句话说，祷告同伴就是两个人的祷告小组啊。那如果我要在一个教会去动员弟兄姐妹祷告，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有500人的教会，那我要动员这500人的教会500个人起来祷告的话，那你如果你用其他的方法，我们现在举办一个祷告祷告福星大会啊，那就请一个讲员来用3天的时间讲祷告的重要，可以吗？我敢担保呢，就是在开始那一个月，可能很多人来祷告。哇，教会哦，5点钟就有人来祷告，像韩国一样。祷告了一个月之后呢，人数越来越少，就最后来只剩下我一人，不见耶稣，只见我一人。不见会友，不见我一人，只有一个人在山上祷告。那所以呢，这一种的方法呢，不是很理想的方法。同样的，你要怎么样训练弟兄姐妹布道，你也要怎么样训练弟兄姐妹祷告。特别是训练弟兄姐妹祷告，其实你可以从，就算你从一个人开始，你自己本身，对不对？你自己本身一定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好，那你愿意祷告啊，你有负担祷告，那你就找一个同伴。变成有两个人。那你自己一定要先学习呢，可以维持半个小时的祷告，或者一个小时的祷告。一般上开始的时候，我主张呢，你用半个小时啊，半个小时为目标。那以后当你可以了，你就用一个小时为目标啊，半个小时的。那你找一个，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先操练，好吧？操练啊，当你是一个祷告的人之后呢，你就开始找一个祷告的同伴。大概我想呢，你要用3个月的时间吧。啊，这3个月的时间呢，你一个礼拜呢，至少要跟他约定呢1天到2天，啊， 看看他的实践，但是你要找祷告的人呢，也同时必须要有负担啊。那同样的原则，那你找到这个祷告的人之后呢，就是跟他约定一个礼拜呢，可能有两天的时间，每一天每一次半个小时，你可以在主日敬拜之前啊，不要另外再选时间，因为不然的话，他星期一到星期天都出来，都这样就，那爱人说你不如搬到教会去住好了。所以呢，一般上好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在主日敬拜之前或者主日敬拜之后啊，那么反正已经出来了，再多加半个小时，而在主日敬拜之前早一点出来半个小时，或者在团契之前半个小时啊，那你就跟他有三个月的时间，怎么样呢？在这三个月里面，你先可能第一个月呢，就是你示范给他知道，看怎么祷告，怎么带领啊。那等一下我告诉大家呢，如果半个小时，首先有五分钟到五分钟的时间到十分钟的时间呢，啊，可能五分钟到七分钟时间是敬拜赞美，你们叫唱诗歌，对不对？然后我告诉大家，那不叫唱诗歌，那叫敬拜赞美啊，很重要。那敬拜赞美，然后呢就开始祷告，为什么事情祷告？怎么样祷告呢？等下我会示范给你看。那在最后呢，你带祷了之后呢，接下来最后就怎么样？感恩的祷告啊，就感恩的这个诗歌啊，也是在敬拜上面啊。那所以你先示范给他知道，大概有整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那接下来的这个一个半月之后呢，就请他带领敬拜赞美啊。敬拜赞美他带领，你还是由你带领那个带祷的部分。那到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呢，就请他从头到尾都是他带，你是他的门徒，对不对？他带领你参与啊。那我想的大概这样带的话，三个月的话，如果这一个人你选的这一个的人呢，他是蛮不错的话，是很受教的话，应该是可以。他比布道呢容易一点。布道的话，可能你训练一批的布道的同工呢，的核心的同工大概要等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布道比较复杂，讲到祷告呢，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效仿。好，那然后呢，你们就分开，怎么样分开呢？这叫祷告同伴，然后你自己去另外找一个对象，他呢也另外找一个对象，用另外的三个月。那这只是一个理想啊，三个月。你们讲在这三个月里面怎么样呢？你还是维持两个祷告的时间，第一个祷告的时间是跟比如说这个是你是 A。那个 B 啊，那你找 C， 他找 D。 好，那一个礼拜有两次的祷告，对不对？两次祷告，一次的祷告呢，你还是跟他在一起。比如说，如果你们星期三一次半个小时祷告，星期天一次半个小时祷告，那星期三你还是跟他在一起，星期天呢，你就找另外一个。那这个也是这样，星期三他跟你在一起，星期三他跟你在一起，星期天呢，可能他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啊，所以变成你再带一个，但是你又还保留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那他跟你在一起，那他又另外带一个，所以呢，你 A 跟 B 呢，至少会在一起多久？六个月的时间，半年的时间，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再找两个，对不对？所以这边是什么 ？A 和 E， 对不对 ？A 和 E。好，这边是 C 和 F， 对不对？那这边呢是 B 和 G， 然后 B 和 H。好，所以那到这边的时候呢？又是三个月的时间，那 A 就不再跟 B 了，六个月已经很多了，单单六个月很多了，祷告没有待那么久了啊，所以到这个阶段呢 ，A 一个礼拜跟 C， 一个礼拜跟 B， OK， C 呢一个礼拜跟 A 一个礼拜跟，哎，换句话说呢 ，C 呢同时候是 A 的门徒，祷告的门徒，那同一个时候呢，他也带领一个 A 成为他的门徒。好，这是叫做祷告同伴，这是第一个方法，我认为呢是最理想的一个方法。如果其他的你都觉得还不能够掌握，那你在教会可以先推动这个叫做祷告的同伴的策略。那你这样推这样下去的话，这个也叫倍增，对不对？叫祷告的倍增啊，我都是用主的这个策略，都是用倍增的策略。那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对不对？三个月之后呢有两个，六个月半年之后有四个祷告的人，那然后这是三个月对吗？这是六个月之后，好，然后九个月之后呢有到了八个人，一年之后呢你就有十六个人。一年之后在教会里面从没有人祷告的，你可以建立一个有十六个人，每一个人啊一个星期至少有两次的祷告，你想吗？那现在教会里面有十六个人在祷告的，每一个星期多吗？有了哈，十六个有啊。但是如果下去呢，第二年的三月的时候有32个人祷告，那第二年的六月有64个人祷告，第二年的九月份有128个人祷告，第二年的十月份256。我相信现在大概没有一间教会有250人祷告，没有，没有。我想我猜想了，在全球可能还没有一间教会有256个人，256个人每个礼拜都有两次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只需要两年啊。如果你的教会有500人的话，只需要两年的时间，你就可以动员你一半的信徒起来祷告。这个策略呢，神才就是当以前我也没有这样用，以前我用的办法呢都是群体性，但是我后来发现到那个果效不大。最近我们在转的这个方法，就是用倍增的方式。好，所以祷告同伴呢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你不用，如果你说牧师办三个月没有把握，没问题，没问题，是半年。如果是半年才训练一个的话，只需要4年。如果你在教会有500人的话，那一半人就成为祷告勇士。哇，我想你的这个你的教会一定是这个能力爆棚，能力爆炸啊！所以一定有个很强的这个祷告的施工啊。那你说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刚才已经说了哈，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大的耐心。但是使徒们已经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要专心以祈祷和传道。祈祷不是说你一个人在祈祷，我们就是我们能够做的，我已经说了，我们能够做的信徒们能够做的，不要代替他们做。你不是代替信徒们祷告，你要训练他们起来，每一个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是值得的。长远来看，你把你的重点，把你侍奉的重点放在训练弟兄姐妹祷告的传道，长远来看，你真的做牧师可以做到非常俊美。如果你不是这样做的话，我告诉你，我在神学出来呢，我以为呢，我在这个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毕业，那。新加坡三一神学呢，可以算是在东南亚呢，算是数一数二的神学。那我出来的时候，我以为呢，我很了不起，我想啊，没有问题，我不能够解决。我去到一个教会，一年之内，那个教会就大大复兴。结果教会是没有复兴啊，但是呢，我两年之后，我就跟我的爱人说，我看我还是要回去世界。因为原本呢，我是想做老师的啊。那后来神呼召，我就想说，我不回去做老师好了。那所以呢，在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时候，其实我算是呢，啊，算是真的很努力啊。那我在农村，我一出来的时候呢，就这个教会就把我派到了农村里面去啊。那农村还不是我现在的那个农村，还是属于人口比较少，而且也是比较落后的农村。 但是我算是很勤劳，怎么勤劳呢？就是我去我负责等三四个名分，那每一个的星期呢，我都需要去把会有再来崇拜，那边我们都驾车，但是教会里面没车子怎么办呢？那我自己买车子，我自己买车子去载兄姐妹来崇拜。那后来的车子太小了，只能够坐四个人，那我就把我的车子卖掉，买那个货车啊，也是我自己买的，教会没有人去买，那我自己去买了就载吧，载。所以我算是很努力的去做，但是呢，到头来呢却是事倍功半啊，所以到最后呢，我说不行了，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会疯掉。那后来呢，压力太大了，就是耗尽了啊。但是感谢神呢，从1995年开始呢，神就是告诉我呢，就是他给我的策略就是这样，他给我的策略是倍增啊。所以只要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先把那个根基打好。教会的最主要的根基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和祷告的人。当然他们在神的话语上也需要增长，但是神的话语你不用担心，因为他们每一个礼拜都听神的道，对不对？所以你不用担心，就说你教会里面还没有一个训练的课，没有一个完整的门徒训练的课程呢，也还可以，因为至少他们每一个星期天呢，主日都有神的话语的供应。但是你一定要确保训练他们成为传福音的人和祷告的人。那所以呢，用这种的方法，你只需要4年的时间啊！我一直想告诉，一直很妒忌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太青春了。20多岁呢，实在是，这就是好多的时间啊！年轻就是本钱，所以4年呢，对你们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到40岁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加工，时间不多了，所以呢，要拼命啊！那。所以你如果你用4年的时间去牧养一个教会，那如果你的教会有500人，用4年的时间能够训练，能够动员到200多的弟兄姐妹成为这个祷告的勇士的话，那就表示说呢，你的发电站啊，我们称我们的祷告会叫做发电厂，发电站这边叫什么？发电厂啊，发电厂啊。叫发电厂啊，那所以呢，教会呢有一个发电厂啊，就是如果你的发电厂那个叫什么 ，watt 电力叫瓦特，对不对哈？那个越强的话，那你这个能力就越大啊。所以呢，如果你的教会的祷告会呢，祷告的人数越多的话，那教会的能力就。所以我常常说的不只是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算能力，不祷告会没有能力啊，而是呢多人祷告多有能力啊，少人祷告少有能力，没人祷告
没有能力
啊，所以不单只是多祷告，而且要多人祷告啊，多人祷告啊，所以这叫做祷告同伴。那其他的如果你还不能够掌握的话没关系，但是我很希望你能够在教会里面，当你要推动布道的工作的时候，你先确保呢，你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啊，就是你先采用这个祷告的同伴的策略，你用半年也好，或者3个月也好，那等一下呢，下午的时候我会教你怎么样来到去带领这个的弟兄姐妹来到做半个小时的祷告，就是为传福音的工作。示范给你知道。好，那另外一个叫做祷告的网络，我都把它稍微解释一下。那以后当你的教会的祷告的人数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可以进行啊。如果你的祷告同伴建立不起来的话，其他你一定要去考虑。好，不然的话，你说哇，一下在教会里面推动这么多的话，你会尽疲力尽啊。所以先把祷告同伴建立起来，你祷告同伴建立起来成功了。那你就可以考虑呢其他的哈，但除非你要好，那第二个是祷告网络，什么祷告网络呢？念一次看好吗？祷告网络是由一群愿意委身从事代祷事工的信徒们组成的祷告联络网，一旦有需要的时候，祷告联络中的组员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沟通效率，并且 开始啊，所以一定要先有祷告同伴，才能够有祷告联络啊，对不对？你根本没同没人祷告，那组不成联络网啊。那联络网是这样，一般上要透过电话啊，就是比如说教会呢有一件的事情，突发性的事情呢要祷告啊，比如说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要祷告，那么他组成一个祷告联络网，就是说他我的主任牧师只需要打电话给我的贺信的几个祷告的勇士，那我告诉他们，请你们为这件事情祷告啊。那么他们祷告了，那他们祷告的同时，他们也会通知他们自己的祷告同伴啊。那所以呢，就像那个样啊，我通知我的两个啊，那么他们再通知，很快的就整个的网，整个教会都知道这件事情，都围着这件事情祷告。但是他们本身一定要先是祷告的人，不然的话，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没有祷告没用啊。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这样啊，哦，我为你祷告，但实际上没祷告，我变成口头禅了，对不对？别人跟我们谈一个问题的时候，哦，好，我为你祷告，那实际上没一回事，那不行的啊。那所以呢，你一定要先有祷告的同伴，他们先成为祷告的人，愿意祷告的人，那你才那个祷告网络才能够顺利的进行啊。那另外一个是祷告小组，你也是看好不好？祷告小组由一组经常聚在一起祷告并互相勉励的信徒们组成。十七世纪的新教会称它为家庭祷告会。在祷告小组中，除了成员们都愿意守密的话，组员们将可以敞开自己和其他人更加的交流。那这也照样，如果他们都不懂得祷告的话，你组织祷告小组也没用。那这个用这个好处是在祷告，是在你建是教会有小组之后啊。一般在教会怎么进行小组呢？教会进行小组呢，它一般上有几个程序。第一个程序呢，就敬拜赞美啊，小组们在聚会的时候敬拜赞美，然后分享神的话，然后分担啊，分享自己的分担自己的需要啊，分享自己的需要，然后就一起祷告。但是如果他们都不懂得祷告的话，那你就小组的祷告就很闷，对，很沉闷啊。所以当初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这祷告同伴的这个一定要先做起来，那其他的才能够顺利的来到推动啊。好，另外呢，就是特别的祷告日，当教会面对什么？当教会面对特别的需要和危机的时候，专心依靠神，可以设立一天一起祷告，就是这么说。推动特别的祷告会的另一个部分经，也是极致需要的。教会可以设定这类的祷告会来为国家和教会的复兴祷告。我们可以在国庆的时候啊，有个全所有的教会会聚，信徒就聚集在教会一起来为国家祷告啊。在十六大的时候可以为啊十六大的祷告啊。那这都是叫特别的祷告日啊。但是同样的，如果没有人祷告，没有人会祷告，没有人愿意祷告的话，那你可以推，但是没有反应啊。所以还是祷告同伴是最重要的。祷告研讨会一累积，不妨在举行大型的布道之会之前策划这类祷告的活动，一方面可以更有效的动员弟兄姐妹们参与布道的工作，一方面就可以确保布道的工作事半功倍，在布道工作过程中收换句话说，这是进行布道工作时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最近我们就是讲上两个礼拜呢，我们在这个的啊，我们在这个十一月，我回去啊，下个月十二月十二号呢，我们是举办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啊，是由大概十一间教会联合举办，那目标是一千人。那我们用的方法呢，在马来西亚我们流行呢的布道的方法是布道晚宴啊，布道爱宴，就是在马来西亚呢，你先邀请人来参加布道会很难。啊，要他们来听布道会，他们不来。你说来吃晚饭，他们就来。就算他们自己出钱，他们也来，很奇怪。那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你说我们有个圣诞的这个庆祝会，他未必来。那圣诞庆祝会加上晚宴，他们都来。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大概有大概会有至少会有800人到1000人。的这个晚宴啊，那我们从新加坡请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恩赐在布道的这个牧师啊， 叫做胡明奇牧师啊，有机会如果他来中国的话，就很大祝福了。他真的是很强啊，在督导方面。所以呢，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就先举办了两天的祷告研讨会，那个主题就是怎么样做征战的祷告啊，怎么样为赢的灵魂来祷告啊。所以呢，我们就鼓励这些弟兄姐妹来参加来参与。一方面他们学习怎么样为世上的灵魂的祷告，那另一方面也眺望他们去传福音。所以这个祷告的研讨会呢，是帮助他们学习怎么样祷告。那过去的祷告是比较可能在过去呢，在海外呢，祷告是比较单调就是像灵修一样。但是现在在全世界，在海外呢，祷告已经成为了一门的学问学问意思就可以成为一个祷告学。如果你要学习祷告的话，有好多种的祷告，有征战的祷告，有这个我们叫做绕城的祷告有好多行军的祷告一大堆那它都有它的特别的意义，特别的这个的策略那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可以学习当然在可能在国内呢比较少这样的机会这个叫祷告研讨会，特别研究某一种的祷告的方法灵修的祷告，灵修式的祷告呢，跟为这个被信徒的祷告是不同不一样那所以呢，我们可以有开设这些祷告的研讨会，来研究到底怎么样祷告好，那祷告式祷告式。祷告室是教会中一个分别出来专为祷告而用，而且专为祷告而设计的地方。教会可以安排代祷者每周轮流至少有一个小时在代祷室，为特别的需要祷告。与此同时，也 OK 好，这是在教会里面的这个祷告室是可以的。在教会里面，你可以设立一个地方。祷告室，那么弟兄姐妹他们什么时候他们觉得有需要到教会来祷告呢，就可以在教会里面，那教会里面有一些祷告的设备各方面好，那下午的时候我们还会再看一下，因为下午的第一课跟祷告还是有关系有关系。那我会很强调祷告，因为从我的经验里面呢，我知道这个如果你想你的布道呢事半功倍的话，你的祷告一定要先建立起来你祷告一成功的话，你的布道呢就很顺利；祷告不成功的话，那你布道就这样。你们这边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拉牛上树”，有没有？没人的话没有啊？这可能是广东话，广东啊，就把牛拉到树上去，有明白吗？布道是像把牛拉到树上去那么困难我们的一个祷告，然后就分散时间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的学习。我们承认了，我们都是在主里面学习的人。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你借着使徒彼得给我们的这个在侍奉上的这个的重点，还是叫我们要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食，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教，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好让我们建立你所交托给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建立我们成为一个的布道的传道的人，好让我们建立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布道的教会。主感谢您，这时候我们为着我们在下午的休息的时间来到祷告，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吸收，能够掌握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并且应用在我们的侍奉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感谢您给我们有一段时间的休息，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在下午这段的时间能够把握和掌握我们所要学习的。求圣灵法会师圣灵的灵这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所 要学习的真理，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那我们先把这个祷告与布道的剩下的几个方法呢，来到完成它。换句话说呢，在教会里面推动祷告啊，可以用不同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啊。那这边呢，我想是蛮够用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可以在一年里面呢，或者是定几年强调某一方面，比如说你不一定要每一年就有祷告的退休会啊，或者祷告的研讨会，大概有两年啊三年之内有个祷告的研讨会，但是你一定要有个目标呢，要尽量的来到动员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成为祷告的勇士啊，那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这是第一个关键。我相信呢，神在我的教会，我所牧养的教会呢，给我一个的方向啊，那就是呢，就是除了给我教会有一个意向，然后按照他给我的次序啊，就是训练这个的门徒啊，然后呢训练弟兄姐妹啊，然后呢就是进行这个祷告啊布道，然后现在呢，我相信呢，神已经把我们带入这个的社会的关怀的这一方面的施工啊。那我现在看见呢，就是在这七年里面呢，神为我的教会呢，来到带领了这五方面的施工，还记得吗？一个大使命，但是有五个
功能
啊，这个的功能啊，五方面的施工啊。所以可能神不是让你的教会在一夜之间呢就发展五方面的功能啊，但是它一定有次序啊。那在这个次序里面呢，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步骤。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呢，叫祷告的推休会。那既然说是推休会呢，一定是说可能几天的时间啊，而且不是在教会，不是在闹市里面，可能呢就到某一个地方。那在马来西亚的一般上，我们推休会呢只有两个地方，不是上山就是下海，就是下海了，就到海边去啊。那在海边去呢，一般上在马来西亚呢，海边都有许多的退休会的这个的营地啊。现在呢，在马来西亚的教会可能教会比较开始有点富裕了一点啊。那过去呢，都是专门找最便宜的，那现在教会去退休会都是找酒店啊，我们这边叫宾馆。那好多的宾馆呢，都是在这个山上，或者是在这个海边。那到一个地步呢，这酒店或者宾馆的这些，他们专门请了一个负责人呢，是专门是处理这个教会的这个退休会啊。所以呢，所以那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在退休会的在一个的不受干扰的情况之下，你可以专心的来到学习啊。好，我们来念一次好不好？祷告退休会，祷告退休会为弟兄们提供一个学习祷告的机会，以及在接受善良的情况下，我们有祷告工作环境。韩国的祷告山就是特别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合适的地方啊。所以呢，在山上呢，可能有三天的时间，可能甚至呢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那特别呢就是学习祷告和操练祷告啊，操练祷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可以学习啊，祷告啊，就祷告退休会。然后接下来呢，叫做24小时的祷告王，我不晓得这里有没有听说过啊，我们念一次好不好？这是教会所从事的24小时祷告施工，主要是确保每一个时段都至少会有一个人在从事代祷的工作。教会将会对外宣传这项施工，并且鼓励人做他们的代祷。这个叫24小时祷告网，换句话说，顾名思义呢，就是说每一个小时都有人在守望祷告啊，守祷告。那如果你注意在旧约圣经呢，在圣殿里面呢，他们是有24小时的什么敬拜，对不对？他们把这个祭司和立位人呢，比如说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约翰的父亲司提安的父亲，他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就是在轮班的时候，对不对？得到神的这个的启示，所以他们是有24班啊，所以每一天呢，都有一班的祭司和立位人呢在敬拜，在祷告，就在守望啊，在守望。那这是很理想的一个情况，很理想的情况。那所以呢，当然如果教会的人数太少的话呢，如果你教会只有100人，要24小时祷告的话呢，那好，很困难啊。但是如果教会比较多人，或者呢几个教会、几间的教会联合起来的话呢，那就可以组织这个24小时的祷告网。但是如果你没有祷告嘛，没有祷告的人的话，那组织不要说24小时了，半小时也难，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有足够的人先把你的祷告同伴的事工建立起来。那我们我所牧养的教会呢，曾经尝试过24小时的祷告，但是不是一整年，只是十天，因为教会呢人数不是很多，没有办法呢长期维持。不过我们曾经尝试过，就是用十天的时间，就240个小时啊，祷告的这个马拉松是吗？24小时连续的啊，不断的祷告，那就是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啊，每一个小时呢，至少有1到3个人祷告，而且是轮流到教会去啊，教会去，所以教会24小时开放。那时候我们是准备要开一个布道会啊，所以呢就给每一个弟兄姐妹呢就是填啊，因为人数不是很多，祷告的人数不是很多呢，没有办法，就有每一天呢可能有一些人要两次啊，两个小时啊，可能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啊。那结果呢祷告啊，他们都蛮爱我的啊，怎么讲呢？就讲祷告的黄金时刻，就是早上3点到4点啊，那时候没有人选，就是让牧师之选。但牧师呢要早上3点啊，给我3点到4点的那个时候才祷告，那祷告到一个地步差点流口水去了，就差点睡着了。那这个无论如何，那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时间那一段时候呢，我们的这一个的功效，祷告的功效，在那三个在那一季里面啊，我们是每三个月呢就是统计一次到底有多少个人受洗。在那一季呢，就是那三个月里面呢，我没有进行这十天的祷告，结果受洗的人数在三个月里面达到有25人啊，三个月25人，平时没有那么多，但是在那一次呢，真的是看到了神很特别的动工，所以再一次印证了，就是祷告跟布道的果效呢是成为正比例，你祷告所花的时间跟布道的果效呢是成为正比例，你祷告越多的话，那这个布道的果效就越大啊。这是24小时的祷告啊，但是你要有足够的人啊，而且呢最好找一些半夜不睡觉的人，可能一些老人家了啊，而且他们需要睡觉的时间很少啊，他们可以如果有一些工人是轮班的啊，那特别难的，特别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从凌晨1点到5点那段时间啊，那段时间就有人要祷告，那所以一定要找一些人能够在这段的时候，可能是老人家，所以不要小看，教会告诉你呢。祷告的最重要的这个的祷告勇士的来源呢，很多是个人啊，所以如果你教会里面很多老人家，你不要觉得气味，你要觉得啊，老人家很多的祝福啊，神越赐福你教会多老人家的话，你越多祝福，因为反正他们有的是什么时间。那么另外呢叫祷告热线啊，一起来念一次哈。教会向提供一个祷告的专线，以及祷告的专员，特别为各月邀请来祷告进行祷告服事的工作。照亮教会的教会对外宣传这项的施工，若得到各月邀请来祷告的同意，这些代表邀请将透过祷告网络传给个人的小组做更进一步的改变。这台祷告热线啊。那如果有需要代祷的话，你需要代祷，那你教会可以提供一个电话号码啊，你只要打这个电话号码呢， 那就是你可以告诉有一个谢先生啊，一个就是把你的要代祷的思想记录下来，然后他可以把这个代祷的思想呢告诉其他的祷告的网络啊，所以祷告热线呢和祷告网络可以很密切的联系。热线就是一个电话线啊，教会里面可能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是祷告的代祷的热线啊，所以他有什么问题、什么事情呢，他可以打电话到这个热线去，那有人接电话啊，那他这个接线员接了电话之后，他会把这个代祷的消息呢传给祷告的网络啊，这是祷告的专线啊，的热线。好，那我们是用祷告行进，这个可能有没有听过呢？祷告行进，想念一次看，这是个别和一群信徒效法耶稣啊，在他们的社区一面行走，一面为他们社区居民、家庭以及商业活动进行代祷。那这个祷告行进呢，是在海外啊，最近几年呢，相当的相当的流行，在国内还没听过吧？祷告行进啊，什么叫祷告行进呢？是这样，那这个教会呢，他们要围一个的城市来到祷告啊，比如说要围一个农村祷告，那什么祷告呢？他们就可能约定几个人，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人数不要太多，太多的话，那这公安局你干什么？所以呢，两三个人就好了啊。那就是在早上的时候。早上一般上早上呢，他们都爱做运动，就会引起这个的社区的这个猜忌，那他们信耶稣人在干嘛？所以尽量的，你如果你要进行祷告行进的话啊，请你呢就是要怎么讲呢？就是要体会一下呢非信徒啊，他们如果他们觉得这个信耶稣人总是怪怪的啊，那这几个人一天到晚在。在这个每天绕着这个城念念有词，不晓得干什么，不晓得是偷鸡摸狗啊，那就糟糕了。那人家说他不见了什么，他都说是教会人偷的。那所以呢，在马来西亚最理想的时间呢是在早上或者傍晚，为什么呢？因为在早上在傍晚呢，一般上他们都会出去运动啊。可能就是跑步啊，那么所以呢，如果在那个时候两三个人就是一起这样出去，那么不会引起太大的猜忌。另外一个方法呢，我们是驾车啊，驾车在国外是很方便啊，每个人家里就有车子啊，所以呢就驾车在车里面祷告，绕着那个城市啊，那一般上是这样，就是绕着那个城市呢。啊，经过每一个家，每家的时候，就围着那个家庭来到祝福，啊，围着他们这个家庭还没有信主的，在国外呢，很容易知道那个家庭有没有信主，啊，凡是没有信主的家庭呢，他的门口一定有个那个拜拜人，家家都有哈，那都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什么啊？那所以那如果是信主的，一定没有啊。所以呢，我们就每一家经过每一家的时候，我们就围着这些的家庭来到祝福啊，求主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啊。那这叫做祷告行进，原本是步行啊，但是呢，也有时候地方太大了，步行的话要再走几个小时才能够走完啊。那所以呢，就用这个车子啊兜几个圈啊，大概呢也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上次提到呢，1997年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呢，我们6点到7点就在教会祷告，7点开始呢，我们就出去绕城啊，绕着那个城市，绕着那个地方这样祷告祝福啊。所以这是一个方法，但是不一定要这样祷告呢才会有果效。那你说我在教会里面祷告可以吗？一样，只要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只要是什么。只要是祷告啊，只要是祷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代祷卡啊。祷告行进有什么好处呢？祷告行进的好处是不会睡着，在教会里面祷告的可能会，在家里面祷告的话更容易睡着，对不对？一个小时啊，难为止。但是在外面祷告，你总不会一直睡，一面步行吧？所以它有它的好处，但是呢。不表示说在户外的这个祷告呢，就一定是比较 比较有效啊，有效啊，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是代祷卡，以前念什么？许多教会都把代祷卡放在产品内容的栏中，以此鼓励会友及来宾提升他们的代祷祈祷啊，这个很容易了啊。同工祷告会啊，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大的教会呢，都会为他的教牧以及同工提供每周一次的祷告聚会。过去这类的聚会偏重于讨论及计划，如今这开始重视利用这类的聚会来为教会而设计祷告的。这同工祷告会是很重要啊。那在我所牧养的这个地区啊，那我们除了个别的堂会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牧区啊。整个教会我们的组织是这样，我们有总会啊，总会就是整个马来西亚的信义会，那接下来有教区啊，教区是蛮大的啊，那接下来是牧区啊，我自己本身呢是负责一个牧区啊，虽然我每一个星期二呢早上的时候就会召集所有的牧区里面的同工一起来祷告，那不是开会是祷告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同工祷告会实际上讲是祷告会，名义上的祷告会是就是开会啊，不是啊，我们就是每天每个星期星期二的早上来的时候，先有一段的时候敬拜赞美啊，然后呢我们就读一段的圣经，分享那一段圣经的话语勉励，然后就开始代祷祷告啊，所以花一个半小时呢是读经和祷告，那接下来一个月呢我们才开会，才开一次会啊。那所以实际上每个礼拜呢都是主要是祷告啊，主要是祷告。那当然在祷告之后可能可以报告一些的会务啊，不过主要还是祷告，同工祷告会。最后呢叫做祷告智慧性，来前面什么祷告智慧性是由教会的计划给教和赛祷和祷告卡片，不一定是智慧教育的对啊，这个当然你要做可以啊，不一定很重要，就是告诉他，有多人他们提出他们的代祷事项，但是他们不晓得到底是否有人在那个祷告啊。那这个祷告的智慧性是这样，就是你特别当你为这个人代祷的时候啊，代祷的时候，如果有些什么感动的话，你可以把你祷告的一种的感动呢祷告得来的感动呢来到通知他啊，当然不是个别的通知，不是个别的通知，而是先通知这个祷告的网络啊那个负责人啊，然后呢告诉他我们为你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有以下的一些的感受一些的领受啊，可以作为一个的参考啊，欢迎解决那个问题啊。好，那这叫祷告智慧性啊。所以呢我基本上我只是要让大家看到呢，其实祷告呢是可以多姿多彩，对不对？不只是那么单调，过去可能你就觉得祷告是很单调的，就是祷告了，每一个人来就是祷告，但如果能够的话大家都来只是祷告的话也是很好，但是有时候某一件的事情呢我们进行的太久了之后呢，那可能就失去那个新鲜感啊，所以有时候呢给他们稍微做一些的调整啊，那可能会激起他们一些的对祷告重新再激起呢对祷告的一种的兴趣啊。那无论如何呢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呢就是要弟兄姐妹们怎么样参与祷告，所以最后呢要动员乐灵的信徒来到祷告啊。在教会里面呢很多时候要动员弟兄姐妹来祷告呢不容易，对不对？最难动员的呢就是30岁到40岁，25岁了到40岁之间的这个会友，你要动员他们传福音也很难，动员他们祷告也是很难的。但是你也不要对他们要求过高这段的年龄，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的年龄呢是刚我们叫做澄清，或者是叫清晨啊，不晓得这边叫什么，你叫澄清啊。那他又不是成年，又不是青年，叫做澄清。那你们大部分大概都是叫澄清。那这段的年龄呢，他面对好多的问题。第一，他刚刚成家，对不对？那刚成家的那还有孩子，那孩子还很小，那所以你不能够又对他要求过高。第二呢，他刚刚4月呢才起步，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求他 太多的参与在这个教会里面，对他也产生一些影响。那并不表示说他不应该参与教会的侍奉啊，只不过是可能稍微放开嘛啊，就不要让他太，不要逼得太紧。那一般上在教会里面呢，比较能够有多些时间参与的是在中年，大概是40岁以上，因为40岁呢，他的事业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那最能够参与的呢，所以我说呢，今天我跟杨牧师谈的时候，杨牧师也是告诉我呢啊，就是老人家呢，他们在教会里面是很好的资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啊，祷告会，特别是祷告啊，那只要你教他们祷告啊，他们懂得祷告之后呢，他们一天可以用两三个小时祷告也没有问题啊，不一定要来教会祷告，对不对？如果可以召集他们在教会，你要早上教，你要上午的时候召集他们，他们没问题，对不对？下午也没问题，晚上比较没问题了。所以早上召集他们，下午召集他们，这个杨牧师告诉我呢，就是你不召集他们，他们更不告诉你，没事做。那你召集他们说教会有聚会的话，他更高兴啊。那既然你召集他们来呢，就是教除了教导他们之外，就是带领他们祷告。所以如果你教会里面好多了，我们家你要为此感谢神，因为他们是你他们其实就是发电站都是电池啊，都是叫什么，我们就是叫什么电池啊，电池啊。所以呢所以要如果你真的要发展这个祷告的工作的话，那你其中一个可以去物色的对象就是老人家，这里啊，不过你。